第八卷读完了之后呢，我们来学习了解一下，在第七卷阿难呢慈悲为我们末世时期的大众祈请呢次第修行方法。实际上我们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呢每天做的事情呢不能如自己所愿，而且我们呢不知道自己呢到底存在着什么问题，我们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虽然真心自信没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长期在十二类众生当中呢八万四千翻覆的这个颠倒养成的这种习气，现在说一下子把它去掉难上加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看破放下那才能成就，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放不下，贪嗔痴谁都知道死了什么也带不走，可是每个人还都在贪，这就难度非常大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所以为什么后面要引出呢渐次修行方法，也就以免呢大家来误解楞严。很多人呢听楞严之后不是开悟的楞严吗？那我听了之后为啥我还这个水平呢？你听了之后没错，道理你可以马上明白，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十二类众生当中，在我们的恶习当中，你养了多久你就要用多长的时间把它解决了，不然的话那你就干嘛呢？要借助技巧和因缘，就是佛告诉我们开的楞严法会，建立这个楞严坛城楞严道场，建立这个楞严坛城这个楞严道场啊，我二十多年了一直在琢磨，为了这个法会，为了这个坛城，我不惜生命，真的发了愿可以舍去生命。这么多年呢在细细的琢磨佛意，到现在才有了一定的规模，哪像大家想象的开一次就能把搞出来。你是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心，但是你没达到这个境界，没达到这个水平，你做的这个东西达不到佛的要求。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呢这个颠倒还有业习不同。那我们这么长时间的颠倒，我们现在呢明明知道但是我们都做不到，虽然我们听了真心自信，你看我们上午讲的就那么简单的事情，那后面还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呢？但是要告诉你真心自信确确实实没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养成了确确实实有这些东西。好像是本来我们每个人相聚都是业力的感召，可是现在我们面对到家里的人就是放不下，是不是啊？哎，家里的亲人就是亲人，如果你放得下的话，在座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个人跟你家里的人有什么差别啊？那为什么你不能对你旁边的人像对你家里的人那么好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才引出来了渐次修行方法。渐次修行方法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不是让我们按照渐次的方法去修，是让我们在修习楞严的时候实地顿操的当下，我们今生要明心见性要成就的当下，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用次第见地修行的方法来对照就对了。你就在这个水平，但是你想上这个水平，那你要承受的压力还有折磨相对就要多了。你现在本来不具足福德，你想开悟，首先那你就在这个上面，就在这个前面，你必须把你那欠缺的福德干嘛给它积聚够，那你后面才能开悟。相对来说你今生和一个在天道的人相比的话，人家可能我捐三万块钱我可能就能开悟，可能你就要捐三百万，这个承受力可就很大了。 那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站在哪个层面上，当我们遇到这个挫折和障碍的时候，去一对照，我们就不容易退失道心，我们就不容易对三宝生起怀疑，我们就会呢坚定信心，努力的，既然这不苦，我今生要不出去，那生生世世更苦了，那这样我们就会呢更坚定信心的，一如既往的，毫无犹豫的坚持走下去。虽然是坚持不了了，只要是生命还有一线的希望，我们就坚持。坚持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坚持到明天可能就有成佛的机会，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五观堂，我们每天去用功是为了什么？为了身体，为了行苦而受此功啊。本来这么简单的问题，真心自信，不用修不用证，本来就这样的，为什么后面搞出来这么一大片呢？所以就知道我们现在要想达到现在以前的那个水平，我们走出去多远还要再走回来。我现在再来到山东了，我住在佛母寺，我来山东多远，我回去还是多远呀，必须原路返回呀，不然的话我在这里咋行呢？我回不去了。那我们离开真心自信多么遥远，造了多少业，你还要再返回去呀。这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做的，为什么我们都是出家人，为什么他行他不行，为什么我们都是学佛这么长时间了，他行他不行，哎，这样一看，哎，就干嘛呢，自己呢很坦然的去面对现实，接受这个事实，干嘛？努力精进，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就不会再造业。不然很多人都会再造业，这个行那个不行，每个都行，哪个道场都是好道场，哪个师傅都是好师傅，师傅也像我们一样面临着十二类众生。那第八卷一开始，十二类众生八万四千颠倒的这个乱想，最后一类是父母众生。你看这个业障多重啊，父母生了他，最后他把父母吃了，杀父母。那我们现在世间也有啊，本来是恩人，你来杀他，那我们面对着这些哪里来的十二类众生颠倒，怎么颠倒的？就在运用上颠倒的，然后执着，在执着的当下以为是真的，你斗我争的，你害我，我害你，产生了这个冤结，最后干嘛？虽然是父母，但是是他的冤亲债主。那我们要不明白，现在还放不下。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是别人呐，就是生生世世的恩恩怨怨呀。所以天天都在吵，锅碗瓢盆交响曲呀，每天就这点事儿啊，每天都是面对着这点事儿。第八卷的一开始，十二类众生，每一类还有十二颠倒，前面八万四千颠倒，来到这每一类还有十二颠倒，所以在这个每一类十二颠倒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借助助缘了。就现在说的，我要听课，我要诵楞严咒，我才能消除业障，我才能开悟，我福报才能增长，本来不需要的。为什么我们这个习性呢，我们要用另一个方法来把它取代，我们天天诵咒语取代我们的思想。楞严咒干嘛呢？就是在冲刷我们以前的念头。我们现在听课就是取代以前的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必须的。所以要长时间的这样呢，才来把我们以前的颠倒呢取代了，把它扭转过来。如果不明白道理的话，就要受修三大阿僧祇劫呀。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许今生能成就，已经经历了三大阿僧祇劫，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绝对每个人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坐在这里，我们都曾经付出了努力和代价，才有今天这点收获呀，才能在这里坐七天呀，要不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因为你放不下，一点事儿来了干嘛，那个事儿就是事儿，现在的这个事儿不是事儿，所以干嘛呢，不知道轻重，不知道利益的轻重， 不知道来衡量没有妙观察智，那走了，这就是障碍，因缘不具足了。所以借助渐次修行方法，要借助因缘，第一个要断掉五心。我们学佛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五心，大家都知道葱蒜韭菜啊，然后大圆葱小圆葱呢，现在的韭黄啊、韭菜苔呀、蒜苔呀都算。有的人问姜算不算，姜不算。有人问香菜算不算，香菜不算。只有葱蒜韭菜蒜苔蒜苗韭黄这些事，为什么要断掉它呢？这个东西呀，在医学上说呀是助阳的，实际上它有点呢那种刺激性的作用。吃了它之后呢，我们呢生吃，我们的憎恨性就特别大。熟吃呢，煮熟了吃，我们炒菜也做葱花也做调料，我们的淫欲性就特别厉害。所以刺激的我们呢把握不住，那我们把它断掉，我们就很淡定了，不来刺激自己。所以呢，还有这个东西吃了之后身上的味道很难闻。谁喜欢呢？鬼神喜欢，就天天呢来上我们的身边吸这个气味，舔这个嘴唇，所以我们的福报就消了。诸佛菩萨天人不喜欢，就远离我们，那这样我们慢慢就跟下三道接吻了，那这样我们慢慢的就会成为这一类。所以五心必须断掉。如果你吃五心，你送的咒语大大打了折扣，宁吃一口肉都不去吃五心。这真话，为啥？我吃一口肉，如果我念经超度，让他以最后的这个身体来超什么呢，来供养一个真修行人，而且呢我呢去替他承受业果，让他得以超脱，哎，还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只是跟他结下了冤结，结下这个冤结。如果你有慈悲心，你也没有特意的去吃。所以佛讲了嘛，我们不是有心的去，我们不分构建，我们去托钵乞食的时候要到什么吃什么。还有三种肉可以吃，老死病死自然灾害。那吃它是什么？它死了已经没用了，但是我们给它加持，给它咒怨超度了它，再用它的身体让它最后做一次布施和供养。那这样的话，你吃了之后呢，你的心态不一样，所以它得到的利益也不一样，诸佛菩萨就会加倍护持，鬼神就会远离。那你吃了葱蒜韭菜，这是两个概念的，大家要小心注意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断掉。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助缘就是什么呢？杀盗淫，把那戒酒肉，不掺酒肉，也就是五戒一定要戒掉。那在这个基础上勇猛精进，委屈献业。什么叫委屈献业？我们现在呢做的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贪嗔痴。从现在开始，不再自私，不再自利，不再为自己，不再贪嗔痴。以前是天天琢磨六根不清净，从现在开始六根清净。以前是呢摄不住心，现在要摄心为戒，就违背了现在的呢业力，那转向圣人的呢生活方式就对了。借着这两种因缘，再加上后面的这一种因缘，才能进入次第修行方法。次第有多少个呢？讲得很清楚，一共是55位次第修行方法，然后进入呢等觉菩萨妙庄严录啊，成就无上菩提。那这样呢整个过程是正确的，如果不按的这个过程，那就是邪知邪见魔说；如果按的楞严经佛讲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佛说是正确是对的。那我们现在修行啊，一点方向都没有，你到底修了几步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从发心修行到现在 没进步，还在退步。也许有的人原地在那没动，因为你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经过55个次第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成就，那这样呢就对了。那接下来阿难又问了佛呀，既然这样，真心自性呢，本来呢清净本然的，一切都是如来藏性所显现的妙用。你说这个地狱呀，是本来有啊，还是呢人所造业所感召的？为什么呢？宝莲香比丘尼、善星琉璃王，佛在世的时候都活得下地狱了。我们现在活的下地狱的人太多了，你上医院去看看都是啊。地狱的深浅不同，所以医院受苦不同。现在到医院还问新仪器有吗？那新的仪器是什么？新的仪器就是新的刑法，知道吧？你看现在新的仪器太多了，但能不能解决问题？癌症现在在全世界都没有最好解决的方法。癌症有两种，一种是假癌症，一种是真癌症。不死的，得了癌症没有死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癌症，也就是现在医院说的良性的。如果是恶性的，真正的癌症就没有一个治好的。那如果得了癌症，他建议呢你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呢做一系列的呢这个检查之后做了决定。如果是恶性的真正的癌症，却不要治疗。这是科学上一名医生讲的啊，可不是我们现在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不要治疗呢？因为现在治疗癌症的所有的药品都是非常毒的，然后搞进去之后，这个人搞得半死不活的，痛苦不堪。如果明白了之后，这个癌症确确决定了已经是癌症，已经没有办法了。干嘛？癌症基本上它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你就这样安然的心平气和的等待，痛苦还没有治疗那么苦。你看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去检查的时候，他活蹦乱跳的，一检查出来癌症，到医院一治，完了，死了。这正话。所以他的建议是，你要真的检查出来是癌症，你就不要治了。但这个癌症呢，你如果上医院治，比你呢不治疗还痛苦。那癌症呢发展得很快，它不是很痛苦，当到最后几天要痛苦的时候呢，可以用别的药来制止痛苦，也就像我们说打那个止疼针啊，止疼药。那这样的话呢，它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呢，生命就结束了，就降低痛苦。如果不是真的癌症，可以接受治疗。治疗的整个过程10年为一个期限，如果在10年当中你这个癌症治完之后再没有复发，而且制止住了，证明了一点，你的生命可以保住了。你看多么危险的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见呀，我们现在呀都说天堂地狱，每天都对着呢，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搞不清楚。而且我们身边的呢种种事情让我们忐忑不安，让我们干嘛呢？惊恐惶恐。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掉，很快啊。琉璃王子去呢群猎释迦族的时候，佛在路上阻挡，怎么劝说不听，最后把释迦族给灭了。然后在回去的路上陷到地狱里去了，马上就现报了啊。善星讲法没有正道乱说，也陷地狱了。讲了这么两个人物，站在不同的角度，那我们现在回头一看呀，其实陷地狱的太多了，那值得我们去呢干嘛呢？反省警醒觉悟。那我们现在虽然呢没有轮上，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干嘛呢？要早去预防。 这个东西可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我发现了，现在这个疾病啊，这个癌症啊，明明这个人挺好的，一检查就是，而且现在老年人也是，小孩也是，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是出在我们吃的东西上，还是出在我们的德行上，还是出在我们的环境呢？生活出了问题，应该是多方位的出了问题，不是一方位的出了问题了。所以阿难就起敬这个问题，佛说呀，这个天堂这个地狱啊，不是本来有，也不是天给的，都是业力感召的。在真心自性当中，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十二类众生啊，什么天堂啊，什么地狱啊，什么次第啊，都没有。大家说上午我们讲的法文文自性有这些东西吗？没有。但是你又不明白，你用了心意识住在了五阴魔当中，就有。这就是天地之玄差。当我们来了解之后，但是我们呢明白了次第，我们要返回去，要安住反闻闻思性的方法，那就快了。但是你必须要来了解，不了解的话，你因为你没有业障，你因为你福德很好，你认为你的修行很好，你认为你一定要成能成佛，不见得。所以我们呢必须要来了解，然后再返回去。为什么了解一定呢？我们才知道我们每个人可能面临着，去对照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着这个问题。也就是楞严经上讲的，我们可能将来每个人都会去展现出来，去承受这个问题。那看了之后有了对照，有了对比，就知道衡量自己了。这个时候呢就有了出离心，就害怕了，然后返回去用法文文自性，一步登天，十地遁超，才有出离心，才有什么对法的这种稀有欲。要不我们遇到这个法呀，根本就不珍惜，不珍惜你就得不到利益。所以佛就讲了，那这样的话呢，天堂地狱是人造的。那为什么呢会有这个天堂地狱呢？都是呢我们到底决定自己去哪，怎么决定的，根据情执的多少。如果你放不下，情执的轻重决定了我们的去处。你看没看，几情几情堕到什么地方，几情几情堕到什么地方，纯情直接下无间地狱，要你放不下啊！现在你放不下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到最后随着自己的这个放不下决定自己的去处。那接下来呢，在地狱里头所有的刑具，所有我们受的刑罚和苦的程度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十因六交之报。十因就是十恶业，十恶业对照六根所产生的呢什么呢作用，眼睛鼻子耳朵啊，在六根上那对照呢所产生的见解心意识和自我的呢习性所导致的，我们下去该受多少苦，该受什么样的刑罚，是什么样的刑具，是这样决定的。十因六交之报讲得很清楚了，贪六根啊，在眼睛贪有什么样的果报，耳朵贪有什么样的果报，鼻的贪有什么样的果报，一个对照什么十恶习就有十个，那六个对的十恶习多少个了？六十个了，是不是啊？那再对六根，再对的十二习，十二习对的六根，再乘起来就不得了了。而且每一个的恶习所展现出来，眼睛对的又贪又嗔又嫉妒，又功高我慢，又狂傲自大，那刑具样样不缺。去观察一下自己有哪样的恶习，一观察。谁也代替不了， 你有你去受，我有我去受，没有就不受。所以我们根据情执的多少去处决定了，又根据自己的十因六交之报，我们去受的苦程度又这样决定了，都是自作自受。如果没有诽谤三宝，没有犯戒，那这样呢，我们的这个业习干枯之后，还有余习从地狱里反出来。从地狱反出来是什么呢？根据自己余习的情况成为什么鬼。这个鬼怎么来的？就是根据自己剩下的习性，然后从地狱反出来，什么习性什么鬼，什么习性什么鬼。所以鬼有没有？有业力感召的。要不要怕他？不要怕。我们都不怕人，怕他干什么？他也是人转化的。诸佛菩萨见了之后，我们要不要畏惧？我们也不畏惧。诸佛菩萨也是人修的，他更慈悲，所以我们见了他之后呢，我们就非常的欢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境界，我们的心都无有恐惧，很坦然。为什么？明白了这个道理，都是从人道转换过去的，根据自己的习性。所以从地狱里出来，根据自己的呢剩下的余习，还得不诽谤三宝，没有破戒，剩下的余习反出来做鬼。如果要是诽谤三宝了，破了戒了，还继续受我，无有出期呀。那从呢鬼道还有余习转出来是畜生道。什么样的余习成为什么样的畜生？怎么来的？为什么不让我们吃肉？第一个，我们杀他的时候很痛苦，他会结上很多的冤习。第二个，畜生身上本身冤业就很重，阴气就很重，因为他是从鬼道转出来的。所以吃了肉的人，他身上的冤气特别重。你们去见我，每个人的业力我就能感受到，这人进去之后简直我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如果进去之后他没有业习的话，他呢阴气不重的话，业障不重的话，我就没有那么辛苦。如果业障重的话，我见了呀，我头都晕呐，两眼发花呀。眼睛为什么花？这个人见了还没等到反过来，另一个人又见，所以我常年眼睛发花，常年晕，就没清醒过。所以你们不要找我，我本身就不清醒，我本身就稀里糊涂的。你要天天这么多人来找我，那外边还从什么什么辽宁来了一帮，还在求呢，还在等着呢，我还没时间见呢。我跟他讲了，明天讲完课再见，我哪有时间见呀？啊，天天头晕，年年头晕呢。这个人求完了，还没等他醒过来，另一个人又来了。知道的不知道的，所以我每天都是云里雾里的。哎，大家看到我好像很正常，是不是？看不出来我不正常，实际上我不正常，你们不要找我。真的，我都稀里糊涂的，你找我，我也稀里糊涂，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上来之后呢，讲课，其实我也稀里糊涂。为啥？佛借着我的嘴在讲，我也不知道讲了啥。讲完了下去，你问我，我都不知道。别问我，我啥也不知道。我下去只知道吃饭睡觉。这是真话。我上来讲，拿着麦克风讲完了之后，你下去问我，师傅你哪块怎么讲的，我不懂。哪块嘛，不知道，去查录音机去，去查录像机去，查完了之后自己慢慢听了，真不知道。我讲完了之后，我的脑袋当中呢干嘛都讲给你们了，我还有吗？没有了，都不是了，知道吧？空脑袋里头空空的，你还来挖，你一定把它挖干净了为止啊！你留一点行不？我为什么没有想法？我的想法都给你们了，啊，那你们呢？就把烦恼那布施给我， 所以你有烦恼呢，你就干嘛，讲出来，写在桌子上，写在纸条上。我那一看一讲，你都想了，哦，我已经写在纸上了，你的烦恼就没有了。所以你把烦恼写出来放在这个顶上，我给你读一遍，你就解决问题了吗？是不是？要学会有方法，你不要下去缠着，我已经晕了啊。所以你看，从鬼道出来成为畜生道，根据自己的愚习成为哪一类畜生，从畜生道再反出来人道，根据自己的愚习在人道成为哪一类的人。社会上的这个差别怎么来的？实际上我们的性是平等的，为什么整个阶级不平等呢？就像六祖说，法没有顿渐，人有差别呀。这个社会上啊，那怎么样出来的差别？业力所决定的差别。那个人如果从畜生道反上来的，你给他一个龙椅他也坐不住，他就没这个能力。因为什么？为什么人说真龙天子呢？他没有这个福德，他根本你让他干这件事就不行。你这件事情，你看这个人很可怜很苦，你给他钱，你让他去干，干啥啥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从畜生道出来的，他在地狱里经历了无量劫，然后反出来经历层层的道，到人间之后他是啥都干不好，跟你干啥，我跟你讲，啥什么都搞砸了，干啥啥不行，干啥啥不行。世间有没有这一类的人？大有人在呀。而且在世间是下下人，下等人。下等人怎么来的？干出力赚不着钱，还贼能吃，这日子能过好吗？哎，这真的，我看到那一个人，那天一个聚啥说，我看到那个小女孩吃这么大的面条两碗，这日子能过好吗？把我笑的呀。那有的人我跟你讲，吃这样的馒头啊，吃五六个，那饭呢我跟你讲吃两盆，我们寺院现在就有，干啥活都不行，连我的力气都没有。你说我说好在我跟你讲佛母是不缺吃的，你说要不的话都让你吃穷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从畜生道出来之后，他就能吃，肚的没底儿。我没出家之前，那什么东西见了呀，贼能吃。现在什么东西点到为止，我就觉得这个差别性就很大。那20多年前我是吃啥啥不剩，啥都觉得好吃，啥都可爱。现在是我见了什么别人让我吃，我就拿一个，那水果拿一粒咬一口，什么东西表示一下就行了，饭什么也吃得很少了。那现在我们寺院搞建筑去抬那个砖，大概150多斤，那个人一抬，哎呀我咬不行，我说我来我试一试，我们女的也得上啊，我抬的还行。他们说师傅你不要一下过头了，我还能抬两趟，我觉得还可以呀。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能抬起来吗？因为我没有想法，我没想它有多重，那就抬得起来了吗？看你的想法，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想法，那你就能拿得起来。如果你到那一看，哇，别把我的腰压坏了，完了一起扭腰了，咋回事？自己想出来的啊！别把我的腿脚搞坏了，一搞干嘛？不是砸破头就是砸破手，这就叫业障。哪里来的？自己想偷懒，就像我说装病，一装装出来的病了啊！所以像这样的人，你去看吧，他平时呢就偷懒，想偷机取巧，所以干事情的时候呢就不认真，晃来晃去，结果呢？吊了浪荡的根本就不认真，还出事情了。搞完了之后不能干了，回去休息去了，已经呢受伤了还怎么干呀，是不是？可见呀，不是别人给的都是自己。所以在社会上我们去看那种呢下层次的人，哎呀吃也能吃，我跟你讲干活呢是挺能干的，挺有力气的，但是我跟你讲什么都干不好。 而且呢，干处理赚不着钱，而且呢，除了栗子后呢，根本就没人心疼他，没有人瞧得起他。怎么来的？从畜生道来的。如果在这个呢，到了人道之后呢，还有畜生道互相还债。如果我们超越了还债，我们之间又结下了冤结，生生世世还继续纠缠，直至到什么时候呢？遇到呢真正的呢佛法，或是佛出世，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好像现在的动物，我们养狗本来就是看门的，想来想去干嘛不养了，把它杀了吃肉了。也许这个狗不欠你的命，杀了之后这个狗转过来干嘛呢？也许你没有福报了，楞严经上讲，如果你没有福报了，你就会转成狗，这个狗转成人再来杀你。如果你还有福报，这个狗转成人，人与人之间在相报。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世间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事情，不是别人跟你过意不去，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着这个问题。那这个狗呢，在变成人之后，可能就会干嘛呢？杀了你。那现在的人为什么被杀了？就这么来的。那楞严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在环抱的当下，我们不要超越，而且我们学佛明白了之后，也不需要别人环抱了。最好是我也不要了，你也别来找我了。吃亏就是福啊，不要以为自己吃亏了啊，不要一定要赚到便宜才舒服，那就很容易超越这种范畴。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彼此之间谁欠谁多少，该止就停止了。那从人来之后，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那这样经过了苦难之后，如果呢任劳任怨的从人道就开始慢慢往上升了，可不是人一生死了就变成鬼变成畜生。人包括任何道，他在这个道可能要待很久，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些修行的人，不一定死了就是鬼，不一定死了就下三恶道，可能还是在人道继续修，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福德，所以一定要发愿。如果你发了愿，你来世之后成了你的愿力，又继续修了。如果没有愿力，在人道展现的时候，如果你不施供养，你的福报很大，你就不修了。或是呢，那你呢在这造业很多，不如今生了，也修不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那好像呢楞严经讲了，为什么在后面的那个魔障那么重呢？因为人道一观察呀，有的呢很长时间都在人道，很长时间呢就像佛观察那个蚂蚁，八万大劫都是蚂蚁之身啊。那我们现在说从鬼从那个地狱转出来呀，鬼道畜生道人道，我们只是讲这个道理，讲这个过程，不是一生的，很长时间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在人间才会这样恩恩怨怨的相报下去，搞不清楚啊。那接下来之后呢，好不容易做了人身了，然后能忍耐得住，在人道就开始继续升华升华升华，也许就我们今天这个水平，再继续升华，我们学习佛法，也许那些当官的呀，那些干嘛呢，富翁啊，那些有成就的人呢，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升华，那在这个基础上一定是在修行，不修行又会转下来，所以我们生生退退就在这里轮转，就在这里轮回。那如果遇到修行之后没有遇到正法，以自己的知见修心，成为十种仙。仙怎么来的？大家不都是以为仙很了不起吗？坚固的执着自己的心意识，修下去就会成为十种仙。每一种仙修行的方法都已经跟我们讲了，去修，你去试一试，很快都会见效果。所以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要明确，要认识，千万不要落入歧途。仙道完了干嘛？进入了天道。 天道首先向我们讲了六欲天。六欲天怎么来的？是在人道之后对欲望慢慢的淡薄了。什么淡薄？是性欲淡薄。这就是导致了很多人干嘛呢？分居，学佛提出来离婚，或是呢在家里折腾闹。你搞错方向了。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想做到，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出家。如果你要在家，你就别瞎折腾，你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出家，从出家那天起，我们就没有财产了，我们已经舍亲隔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才来能进修这样的修行方法。你在家里吃得锅里看得碗里的，哎呀，哪有两全其美的？又想有儿女，又想有老公，又想有家庭，还想成佛，哎呀，阿弥陀佛了。世间的美事都让你赚了，不可能。那你要在家里，你就好好的在家里修，你可别跟那颠三倒四的，最后让整个呢家庭社会对佛法起了呢邪知邪见，错误的判断和认识，修不出去还造了很多业。一个出家人一出家舍去的太多了，舍亲隔爱，一切世界的名闻利养，五欲之乐啊，还有呢我们出家之后三衣钵，这是财产，什么没有了。寺院是大众的，是常住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而且我们还要天天干活，每天都是义工，还要干好。从出家的天起，我才发现了可比在家辛苦多了，在家还可以睡个懒觉，从出家那天起就是起早贪黑呀。那接下来之后呢，就讲了六欲天是根据情欲的多少所决定的。所以呢，一脚二抱三指手，四孝五事六战事，这是指的情欲情节啊。第一层天是天王天，和人间一样有性交生活，所以有王母娘娘，有玉皇大帝，还有一千什么天子。再往上，这是一脚二，就是拥抱，三指手，第三层天牵手，四笑，第四层天笑一下，五四，第五层天看一下，第六层天战士。那我们现在看一个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还没看明白，人家第六层天战士扫一眼就行了，我们现在看这人看这么久，为啥？生生世世的情感太重了，都是自己的六亲眷属，干看还没看明白，这可怎么办呀？所以为什么我们生生世世会相遇，会纠缠在一起，你说我，我说你，就是因为情执所决定的。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在这个阶段还是在六欲天的阶段，还没有禅定功夫，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你欲界解决的如何了？不就三界吗？第一界欲界，如果你在这上面欲望很重，对不起，所以你连第一层天四天王天都上不去，那在人间哪来的福报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六欲天一旦解决，就进入了第二个了。一共就三界吗？第一个界解决了，就称为在上面第二个界，那我们下节课就能讲到。所以出家有什么好处？很多人说，哎呀，出家才能成就，一出家欲界就超越。如果一出家明白了，进入了禅定之后，色界就超越；如果一度楞严经明白了之后，无色界就超越，三界超越，快！你在家里很难做到，解决不了这问题。啊，所以这个欲望真的很难解决。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每个人家庭一直分开不了，放不下？因为我们都是在欲界，我们的情感都放不下了。所以那个人不问师父，我对感情怎么怎么样，还感什么呀？是不是？你本身就在欲界，都够呛了，还 再执着，再执着情感太重了，放不下，那就要下地狱了。五分之五是人道，要再往下的话，就开始干嘛呢？往下堕了，就是三恶道了，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晚上那个回家，白天上班就能放下。有的人白天晚上都放不下，那就差不多了，一定会堕落了。来开七天法会，还天天要打电话，放不下，那哪能行啊？那大概呢？第八卷就讲上这样了，时间已经超了，我们得赶快点，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阿弥陀佛了。